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讲道了。每年这个时候是罗格教会宣道部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在这段的时间，暑假的期间，我们会有许多的宣教的活动要进行。今年我们将会有七个队伍啊，七个短宣队，是来自粤语堂、国语堂跟英文堂，共有70多位的弟兄姐妹组成，要被差派出去。其中有3队是要到我们这个附近，在 Brooklyn 大纽约区这个地方，向犹太人、向穆斯林、向印度人3个不同族群的人传福音。另外我们有4队将会前往日本、台湾跟东南亚做跨文化的宣教。在过去我们的宣教大部分的对象，我们都是以散居在各地的华人为主，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们可以开始去向非华人的族裔传福音。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要遵行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今天想要借这个题目，五旬节的灵火跟宣教，一方面来提醒我们教会宣教的使命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一方面也是要激励我们罗格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宣教上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摆上。3个礼拜以前的主日，我在一个地方讲道，那一个主日是6月9号，6月9号也就是刚好是五旬节。所以我开始讲道的时候，我站在那个地方就问会众说，请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就等了一下没有人回答，突然有一个会友举起手来，我知道，今天是端午节。我不晓得这个会有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想，如果那一天我是在这个地方问同样的问题，我们洛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会怎么回答？其实他讲端午节，他可能想吃粽子，是吧？其实那2天之前，6月7号就是端午节，但是6月9号那一天是五旬节。我在想，也许今天我们基督的教会比较不重视这个节日，换句话说也没有纪念庆祝这个五旬节。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该知道五旬节是犹太教3大节期当中的第二个。第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过之后第50天，也就是过了7个安息日，7/7，所以五旬节又叫做7/7节，第50天 Pentecost， 希腊文叫 Pentecost， 就是第50的意思。一般我们纪念就是圣诞节，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纪念就是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五旬节我们就很少纪念。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收割节是以色列人在这一天，他们的大祭司将一捆出熟的大麦献给耶和华神，所以这叫做收割节。对于基督教来说，这一天也应该是一个收割的节，因为在2000年以前的这一天，五旬节又被称为基督教圣灵降临日，有3000人信耶稣基督，悔改信主，然后受洗，教会就这么产生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纪念的一个日子。2000年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根据《使徒行传》1章3节这边的记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四福音书的当中都有记载，至少有五次的机会，跟门徒们聚集在一起显现的时候，谈到大使命这件事情。最后一件是在他升天的时候，也是记载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一章四到五节，他跟他们聚集的时候，他要升天之前，他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告诉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门徒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于是这些门徒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聚集，他们就等候主所应许的圣灵降临。果然就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第十天，也是耶稣基督受难之后第五十天，圣灵降临的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圣灵降临了，开始了神的一个救赎计划，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教会产生了。而教会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要成为神救赎人类的一个器皿。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教会我们是不是还在扮演这个角色呢？所以我想今天让我们回到当初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主的应许、圣灵降临，然后发生了一切的事情，来思想今天我们教会是不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也就是承接这一个救赎计划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宣教的一个使命。这边首先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看一个视频，这有三分多钟的一个视频，是关系到等一下我要讲的。我可不可以请同工预备好了吗？放这个视频。
来，出来。
老师试试看。
你吃吗？你们来哟。哎，你把上面的案子赶紧卖出去了，你们来连接了啊。你以前别的。 Thank you.
概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应该也听不懂，所以你们都不会笑。这是我们当中的姐妹哈桂慈姐妹。我们过去几年到这个短宣队到不在这个地方，你们也可以知道哈，到一个外地，是个异文化的一个村庄的族群的当中，带领孩童的夏令营。他们需要翻译，因为他们听不懂我们国语，所以我们就借这个营会，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当地的人来做翻译的工作，所以有几个人帮我们做翻译。但是我们发现当地人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是有几个人，他们特别喜欢讲话，他们大概平常没有机会像这些孩子讲话，我们讲一句他翻译大概十句，到底翻译的对不对呢？我们也不知道，大概很多地方是不对的，因为那孩子们都很严肃，每个人都 很无精打采，从孩子的反应可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大概翻译不对。后来在结业典礼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哈老师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她说我决定要用他们的言语来对他们说话，看他们怎么一个反应。所以那一天晚上他恶补了一个晚上，恶补了学会了他们当地的这个语言，然后用拼音写在一个纸上，你们可以看到他照着这样念，虽然是结结巴巴的，但是这孩子反应非常热烈，因为他们听懂了，听懂了他在讲什么，而且整个场面就活泼起来，而且非常专心的要听哈老师在讲什么。所以刚才我们在视频的当中可以看到语言很重要，在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语言很重要。我们去一个不同文化跟我们不同语言的人群的当中，必须要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才可能被接受，才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听你要讲什么。这就是2000年前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在门徒聚会的地方的事情。我们来看，当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场的主的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别国的话来，这个话，这个字本来的希腊字叫做 glossa， glossa 这个字就是舌头，是舌头，或者可以翻译成叫做语言，就是我们这边翻译的别国的话。在使徒行传第十章46节，19章第6节那个地方，这个字被翻译成方言，相信弟兄姐妹们都听过方言，有人讲方言。方言到底是什么？方言在教会历史的当中确实有不同的那个看法，特别是在五旬节运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五旬节运动，20世纪中叶的时候，灵恩运动的时候，很注重讲方言。一个人能够讲方言，表示说这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或者是他是一个重生的一个标记，就是会讲方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我自己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啊，被一个五旬节的一个信徒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讲过方言？我说我没有。他很严肃地说你没有重生。他就开始教我讲方言，我在这边提过这件事情。他教我讲方言很简单，他讲方言你就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讲快点，舌头贴到上台，哈利路亚，讲快，讲快，越快越好，讲到最后。他说你重生了，这就是方言。保罗在他的书信的当中也提到了方言，哥林多前书13章1节，保罗这么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就成了灵的明的罗，想的拔了。所以对于保罗来讲，方言是一种语言，它或者是万人的方言。万人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 man， 多数的人的语言，就人间的很多种语言，天使的话语就 angelic language， 就是天上的话语。但是无论怎么样，对保罗的认识来，方言是一种语言， 既然是语言，就不可能说是一个单音的舌音，是吧？舌 glossa 这个字，所以有人讲方言就是舌头卷卷单音的，所以语言一定是有音节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的翻译相当好，说别国的话 foreign language 或者 other language 多数，也就是说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赐下的这个口才，他们开始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是他们本来讲的话。所以为什么在二章七节这个地方讲说他们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这翻译不是直接的对的一种翻译，原文这个翻译是这些不是说加利利话的人吗？说加利利话的人，加利利话是什么话呢？加利利话在当时就是一种土腔的亚兰语或者是希腊文，换句话说这些门徒平常讲的他们的母语就是加利利亚或者是亚兰文或者是希腊文。我的母语是普通话国语，我的家乡的话是闽南语，所以对我来说上海话、广东话、日本话、韩国话，对我来说这叫别国的语言。所以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开始讲的话是他们本来没有学习过的，本来不会讲的，不是他们的家乡话，不是他们的加利利的话，是所有不同的来到那个当中的聚集的这些人那些的语言。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说别国话的时候，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根据一章十五节那边记载，当时聚集的门徒大概就是120个人，这120个人在那边聚集的时候，二章三节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所以当时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就有120个舌头，有多大？像舌头像火就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现在开始讲的话，我不晓得会不会发生哈，每个人头上突然有个像火形状的一个舌头就落下来，这是当时的可见的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之前先有一个响声，所以也是响声一下来的时候，二章五节这个地方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天下各国有许许多多人来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先听到一个大响声，听到了，然后他们聚集来到这个门徒聚会的所在的地方，看到也听到这些门徒居然用他们这些来自天下各国的，底下我们会看到至少有15个区域的地方的人，他们自己所用的家乡的话，这些门徒居然用家乡的话在讲论神的大作为。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惊讶，他们很纳闷而且惊讶稀奇。比如说我现在开始讲说阿拉伤害你，我是台湾人，你就开始惊讶他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在讲这些话。当中懂得了这个话就开始记起，哦，原来他也会讲，他居然会讲我们家乡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问的。8年前一个神重用的仆人，英国安格利根教会的传道人，也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史多德，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还写了一些的注释书。在他所写的《使徒行传》的注释书，他这么说，他说在五旬节，当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件事情有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它象征着圣灵一种崭新的合一。在圣灵里面门徒们崭新的合一，在圣灵里面 属神的人一种崭新的合一，这是超越种族、国界跟语言隔阂的。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特别重视在耶路撒冷聚集的这些会众、这些群众的国际性。他说二章五节这边讲的天下各国，天下各国是指着当时的一个世界，虽然不是真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国民在那里，但我们却可以说天下各国都有代表在那里。他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路加在这个地方九到十一节所列的，刚才华斌弟兄帮我们念的，有十五个地区的人。这十五个地区的人，大家好好去研究的时候，这是包括了闪、韩、雅佛的后裔。这个在创世纪十章的时候，也列了一个很多很多族群的族群表在那个地方。记载了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佛。我们时间不够，不用去翻那个地方。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在那儿这么说，他们在洪水之后在地上分为列国，有他们自己的地图和自己的方言。而在这个地方九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路加所提到十五个地方的人，有三分之一都是属于闪族的后裔的。前面几个我们刚才所念的，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米索波大米、犹太，就是今天的中东那个地方。这个当中，这个以兰就是在创世纪十章的时候各个列国表那个地方闪族各国当中的第一个人，就是以兰。路加也很谨慎地提到埃及跟吕比亚。埃及、吕比亚我们知道是今天的北非，是吧？非洲那个地方。然后格里底跟罗马来的旅客，他们是属于雅佛的系列，就今天的欧洲。那提到了加波迪亚、本都、亚细亚、佛里加、庞菲利亚，今天土耳其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小亚细亚。换句话说，欧亚非当时的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到了那个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情景可以比这一次的聚集更清楚地表明，在基督国度里的各种民族、各种国家、各种语言的一种性质了，聚集在一起。早期的教父一直到今天，许多的释经家都认为五旬节这件事情，神在五旬节赐福、降下圣灵、赐给门徒口才这件祝福，这件事情使得门徒可以开始说起各种别国的语言。他这件事情是巴别塔，刚才我们所念的创世纪十一章一到十九节，巴别塔咒诅的一个翻转。什么是巴别塔的咒诅？我们刚才念到，在巴别那个地方，人的语言被变乱，无法彼此的沟通，而众人被分散在全地上。今天在耶路撒冷，各国聚集在一起，语言的障碍被超自然的拆毁。似乎五旬节的祝福是故意跟戏剧性的扭转巴别塔的祝福，这是一种象征，代表各国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更预表了将来在天上的一幕。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跟第七章第九节都记载了，到时候被救赎的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到神宝座的面前，来敬拜赞美这位神。此外，在巴别塔那个地方，人的骄傲，人要当神，然后建一个塔可以通天，希望升到天堂。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天堂却谦卑地降临在地上。如果这样的了解是对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大使命，要门徒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同时也要他们等候 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必会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如今圣灵降临了，这些门徒确实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他的应许得着了能力。这个能力对他们来说，当时就是说语言的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也开始讲说神的大作为。二章十二节这么所说，讲说神的大作为，述说神的作为，当然就是在讲福音。他们传讲的对象就是万民，来自天下各国的代表，这是他们去到万民当中开始向外族人传福音的一个开始，一个预言。我们也了解使徒行传完之后，确实从犹太、撒玛利亚，然后之后一直到全地到地极去传福音。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用对方能懂的语言传讲神的大作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人家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不能用他们的语言来传讲。或许我们有翻译，但翻译的果效会大打折扣。就像我们刚才所放的这个 video 一样，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在外族当中传福音的一个经历，即使你有翻译，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能够直接的讲，确实能够吸引人，也是相当有果效。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在东亚一带，在华人的当中做神学的培训。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开始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在那边讲的时候，第一天这么多人很受欢迎，大家非常的专心听。第二天、第三天之后，人越来越多，我还以为说我讲的非常的好，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跟我讲，你第一天来之后，我们就很惊讶，有一个外国人来到我们的当中，用流利的国语跟我们讲神学。他们就开始去左邻右舍，就跟他们通报，赶快来看一个外国人在讲我们国华语，讲得很好。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确实这语言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的教会我们要能够为主做见证，特别是宣教士要到外地做跨文化的宣教，一定要能够说当地的语言。所以为什么宣教机构在差派一个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求他们必须要到去的那个地方，那个语言一定要精通，一定要学习。虽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这个超自然语言的恩赐，像五旬节那个样子，在宣教的工厂的当中偶然还是可以听到。一位教会增长学家，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也已经到主那边去了，他的名字叫 Peter Wagner。 他写了一本书，里面专门收集这个，收集在宣教工厂上的这些超自然的一些事情。他还报道了好几个，像一对美国夫妇宣教士到阿根廷去做宣教，他们不会讲西班牙语，但是在那个地方被逼的，在一个场合的当中要对一群人讲，但是这一群人他们不懂得英语，他们只懂西班牙语，他们有一个翻译，请了一个翻译过来，就翻译那一天没有来，没有来了，算了，那我就用英语讲好了。但结果他开始一讲英语的时候，他发现他讲他自己听不懂，他居然用西班牙语在讲 Spanish。 这是超自然，今天还有，但是大部分的情况还是我们宣教士自己本身必须要学这种语言。有的人学习的比较快，有人可能要多一年的时间。我们支持了一个宣教士到西非塞内加尔，不到一年就可以用当地的语言来向当地的人传福音。1917年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 他的名字叫金伦汤森，他去到了中美洲瓜地马拉。中美洲瓜地马拉曾经是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所以那边的母语主要官方的语言就是西班牙语，所以他带了很多西班牙语的圣经福音的当章。但是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主要其实不是像那个西班牙这些这个瓜地马拉就是居民，主要是跟那些的部落传福音，未得之民。但是这些部落的人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就跟他传的时候用西班牙语，他们不懂，他们就问这个宣教士一件事，他说你们的神这么伟大，为什么你不能够讲我们的话？这一句话就刺激了这个宣教士。后来大家知道魏克里夫翻译中心，听过了吧？还有一个语言的学习中心，就是这一个人创立的魏克里夫翻译中心。他们预计在2025年的时候，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都会有圣经的翻译本，或者开始翻译。而且每一个宣教士，每一个宣教出去，到时候2025年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都能够用当地的语言来传福音。五旬节圣灵降临，赐给门徒口才，说起别国的话，确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应许的，是一种能力，使得门徒能够向不同的人传讲神的大作为。这个神迹打破了人跟人之间语言不同产生的隔阂，也因此可以让所有的人听到福音。然而请注意一件事情，这个神迹的本身没办法拯救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有人会借着医病，借着赶鬼，神迹奇事，要人信神得救，那是很不可靠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到功课，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拯救人。所以彼得在当时因门徒能够说从来没有说过的语言，借着这个神迹，众人被吸引，感到惊奇，彼此的说这是什么意思。彼得就利用这个机会传讲福音，而且把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念这一段，是在22节到36节这个地方，但是我要想把它归纳一下。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核心就在耶稣基督身上。22到36节，他归纳，我把它归纳成4点。第一个，他传讲的22节，他说主耶稣是一个真正在历史上存在的人，神借着他施行神迹奇事，把耶稣基督表明出来。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但记这些事情，就要让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吧？介绍这个耶稣基督真正的历史人物。然后第二点，23节说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然后24到36节他复活，他升天，被父神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并从父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现在浇灌下来，是他们亲眼目睹亲耳看到的。第四点，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也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福音的布道传讲，我们可以从彼得所传讲的学到功课。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不可能传讲福音却不宣讲耶稣基督的。同时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单是要讲到他的神迹、他的奇事、他的医病赶鬼，更重要的核心是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从死里复活，而且凡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他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讲完了这个福音，当时的众人听见这些话，就觉得扎心。扎心就是良心被责备，被罪谴责。彼得的听众就感到揪心， 于是他们就问彼得和彼得一起的这些门徒们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并领受所赐的圣灵。这边彼得也特别提到，这圣灵的恩赐不只是给他们这些人，在场的120个门徒，也给所有的人。他说近处远处，犹太人外邦人，神所召来的人，换句话说，所有神所召来愿意听到了福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一生的主的人，就必有圣灵赐给他。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基督徒，真正诚心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在五旬节所经历的事情，学到了这些的功课，我们不必要像当初一样的还要等候说五旬节圣灵来降临。我们已经有圣灵，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耶稣说必得着那个能力。这个能力可以是多方面的，对当时来讲可以讲语言，是吧？今天我们可以勇敢的起来见证，去讲讲这个福音，讲神拯救世人的消息，指出人是一个罪人，勇敢去向各国各族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这个能力了，我们就应该去了，去传讲福音，学习不同的语言，以便向不同文化的族群能够传福音，领人归主。我有时候在想，洛克教会神给我们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恩赐，在这个地方。这恩赐不是在讲说方言什么，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各个地方各个不同族群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有讲粤语的，有讲英语的，讲台语的，讲上海话的等等的，我们都在这个地方，是吧？有一点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的一个地方。所以每次我们短宣队有出去的时候，去到一个异文化当中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当中都会有来自三堂的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 background，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操练，本身就是个异文化跨文化，我们就可以出去向跨文化异文化未得之民来传讲这个福音，向所有的族群去传讲主的福音。这是大使命，这是神赐给教会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命令。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洛克教会虽然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每年都有短宣队差派出去，我们也兴起的有将近20个单位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一半以上都是在异文化当中来宣教。希望我们能够再接再厉，每一位弟兄都能够一起的参与，不见得都要出去，我们在后方的为他们祷告，我们在当中也鼓励他们等等的，这些都是宣教的一种参与。所以愿神祝福我们的洛克教会能够立上加力，恩上加恩，更大的讨他喜悦。所以借着这个跟大家分享五旬节的灵火与宣教，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位第一位的宣教士被你自己差派来到人世间的当中，在这个地方他完成了一个救赎，他也差派门徒告诉门徒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也应许门徒出去必有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勇敢的是传扬这个福音。主啊，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人人都需要主，谁去告诉他们呢？兴起我们更多的人来能够投入这个宣教，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大使命宣教的一个教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